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6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大选决选投票在即，保安措施升至最高级，黑客在子夜前夕晒出大量马克龙政党内部资料，法国选举委员会呼吁法媒不要转载，英国首相梅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日本拿出4000万美金对抗亚投行，洪秀柱竞选连任国民党主席，他称台独不是国民党的选项，澳门提款机每月出钞票1100亿港币，可能涉及大陆集团走私活动，中国腾讯公司对俄罗斯封锁腾讯的微信平台表示遗憾，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要调查车臣同性恋人员遭迫害的问题。
请听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大选决选投票在即，法国保安措施升至最高级，法国目前仍处于国家紧急状态之下，本次大选在5月7日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与15天前的第一轮一样，警方和军方都进入最高安全戒备等级，5万多名警察和宪兵部署在全国，与执行反恐哨兵行动的军人和市政警察一起负责保证大选投票的安全。法国内政部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法国本土66546个投票站的安全，并且迅速干预突发事件。有12000名警察和宪兵被部署在大巴黎地区，这些警察和宪兵除了要保证投票站的安全之外，还需要应对投票之后出现的庆祝胜利集会或抗议失败的事。15天前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数百名青年在巴黎举行抗议活动，抗议两名获胜的候选人，转而引发一场暴力冲突，6名警察和3名示威者受伤，143人受到警方传讯。从今天5月6日0点开始，大选的造势选战结束，2名候选人的网站不得再更新，法国媒体受到管制，不得发布任何评论、民调等有可能影响投票意向的内容，一直到明天投票结束，但外国媒体不在此列。然而黑客昨夜在零点媒体封嘴的前夕突然发难，名为 EMLinks 的用户在社交网站晒出大量马克龙前进运动的内部文件，数量多达9个G，其中包括数万个电邮、会计文件、通信资料等等，这些材料均系4月24日之前的文件。法国电视和广播机构没有报道这个消息，但法国纸媒的社交网站和外国的法文媒体都有报道。法国选举委员会昨夜今晨发布紧急声明，呼吁法国媒体不要理睬和转载这次电脑攻击的文件内容。法国前进运动谴责黑客此举，就像在美国大选时的做法一样，企图动摇民主大选。美国多家媒体称，这次电脑攻击马克龙政党与上次美国大选时黑客攻击民主党的方式一模一样。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二号人物菲利波则借机指出，黑客爆料可能显示出法媒调查记者故意掩盖马克龙的问题。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今天周六巴黎时间中午12点，首先在北大西洋上的法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拉开帷幕，然后依次是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路普、波利尼西亚、 瓦利斯和福图纳、新喀里多尼亚、留尼旺岛和马约特岛将在明早七点开始投票，法国本土投票站明天早晨八点开门。全法国4750万选民可以到全国66456个投票站去投票，当局出动50000警力对投票站进行保安和应对投票后的示威集会游行。英国在5月4日举行的地方选举的结果昨天周五揭晓，英国首相梅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大胜，工党和反欧洲的民族主义政党受到明显削弱。在需要换届的5500个地方议席中，保守党赢得1900个议席，多赢了558个议席，工党丢失了320个议席，现在仅控制9个市镇议会，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反欧洲势力受到了削弱，其中英国独立党损失最大，失去了114个议席，仅保住一个席位。在苏格兰，主张通过公投决定苏格兰独立的地方总理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议会选举中席位仍然领先，但是苏格兰保守党席位的明显增加，在立法选举的前夕给他敲响了警钟。英国将在6月8日举行全国立法大选，本次地方换届选举被认为是全国立法大选的风向标。如果保守党将胜利延续到全国立法大选，英国首相梅夫人将在脱欧谈判中获得议会的更多支持，至少可以甩掉一些反对党带来的阻力。日本将拿出4000万美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试图抗衡亚投行的作用。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拿出4000万美金对抗亚投行。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6日在横滨市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表示为在亚洲地区促进建设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设施，将在两年内为亚行新基金提供1000万美元。作为主席国的代表，麻生指出，推进基建的同时提高质量很重要，强调日本重视建设质量和技术含量的投资活动，以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对抗。麻生指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在今后15年内需要26万亿美元，新基金可用于支付在铁路与可再生能源项目方面导入先进环保技术时的附加费用。6日下午还举行日中财务对话，麻生太郎日前表示，因重要国内事务，中国财长肖捷缺席5月5日在横滨举行的日中韩三国财长会议，而由财政部石耀斌副部长出席，引起日韩方面的不满和猜测。据报道，肖捷已于5月5日前往日本。67个国家和地区加盟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4日在横滨市开幕，年会为期4天，到7日结束。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和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等出席活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今天在竞选会上说，只要他在国民党主席任上一天，台独就不会是国民党的选项。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说，他反对一切去讲话，国民党也不用改名。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据中央社报道，台湾中国国民党政监会今天下午在联立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TVBS 登场，为时两个小时。政监会采用三轮发言，六名候选人每轮发言时间五分半钟，发言顺序依序为郝龙斌、洪秀柱、吴敦义、詹启贤、韩国瑜和潘维刚。洪秀柱表示，蒋经国曾经说过，在台湾住40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相信大家都认同。他说，这些年来在台湾讲自己是中国人好像是禁忌，也有人主张国民党要改为台湾国民党。如果认同中国人比例下滑，更多民意朝向台独的时候，请问台湾独立是否也是国民党选项？轮到吴敦义发言时，吴敦义说，没有前总统蒋中正带领中华民国打赢八年抗战，就没有台湾光复，没有台湾光复就没有三民主义在台湾实现。他说，他反对一切去蒋化、去中华民国化，国民党当然不用改名，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就是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党中央已经举办两场政见发表会，中天电视预计10号举办首场电视辩论会。六名候选人除了洪秀柱外，前副总统吴敦义、副主席郝龙斌、前副主席詹启贤、前北农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都有意出席。洪秀柱有可能出席辩论会，洪阵营正在做最后的行程确认。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澳门提款机每月出钞票100亿港币，有可能有大陆集团走资活动。澳门博彩赌场最近有咸鱼翻身的趋势，有估计澳门这个全球最大赌城自动提款机平均每月出钞的金额为100亿元港币。香港南华早报指出，整个澳门一共有1300个自动提款机，当局下令为应付游客的急需，银行必须保持提款机内现金充足。中国人大委员长负责港澳事务的张德江下周一将高调访问澳门，预期他将做出重要宣布，使外界关注澳门自动提款机出钞金额猛增是否与中国洗钱及外汇流出有关。中国浙江长山县法院去年开审的两个案子涉及到澳门提款机取钱。第一个案子是一对夫妻被指使用402张提款卡在澳门自动提款机提取 1.18 亿元港币。第二个案子是控方指控证据显示有一个非法集团利用222张提款卡在澳门的自动提款机提取相当于 1.39 亿元人民币的现钞。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年度报告，澳门的自动提款机数目自从2001年开放赌牌以来已经增加了4倍。中国腾讯公司对俄罗斯封锁腾讯在俄罗斯国内的微信平台表示遗憾。该公司负责人今天在北京发布声明，指出微信按俄罗斯正常登记，并指在俄罗斯的微信用户遭阻截，正在接触俄罗斯当局了解情况。腾讯在俄罗斯的用户不再能够登录微信平台，也不能通过微信发送信息。腾讯公司总监张军在微博上回应俄罗斯封杀微信事件表示，我们已经关注到微信 WeChat 在俄罗斯访问受阻一事，对此深表遗憾。初步了解的情况是，根据俄罗斯主管部门网络管理条例，网络服务提供者需向俄罗斯相关政府部门登记，但 WeChat 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俄罗斯当局控制网络的官员向中国新华社表示，微信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向俄罗斯当局登记资料。法新社说，微信的用户 库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在俄罗斯有多少很难评估。中国腾讯开发的微信声称，截至到2016年底，在全球拥有8亿8900万个登记用户，但该公司没有披露微信在俄罗斯的登记用户的数目。法新社说，中国的微信与美国的脸书功能相似。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法国总统大选巅峰对决近在咫尺，电视辩论会上两位候选人表现高下立见。亲欧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民调支持率领先，胜券在握，激励欧元对美元上扬到星期六的高位。路透社报道说，法国总统大选周日即将迎来巅峰对决，中间派的候选人马克龙似乎笃定胜出，激励欧元对美元涨到六个月的高位。周五亚洲时段，欧元对美元报 1.0979， 在11月初以来最高的 1.0988 附近。之前马克龙在大选电视辩论中巩固了对极右候选人勒庞的领先优势。法国政治不确定开始消除，加上外界预期欧洲央行很可能在下个月的政策会议上发表更为强硬的论调，这也支撑了欧元。驻纽约的德意志银行汇市策略师 Sebastian Galli 在谈到欧元上涨时说，是因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已经十拿九稳。在星期三晚间举行的大选电视辩论后，马克龙比较被看好胜选，这也是选前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双方在经济、欧元以及如何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展开交锋。根据 Elab 为 BFMTV 所做的即时民调，观看星期三辩论会的民众当中有 63% 的人认为马克龙比较有说服力，巩固了他问鼎总统宝座的地位。星期四由民调机构 Ifop Fiducial 就投票意向进行的调查显示，马克龙对勒庞的领先优势已经从前一天的 60% 到 40% 扩大到了 61% 到 39%。在最新的路透调查中，外汇策略师对欧元美元汇率的预估值上调到六个月以来的高位，尽管欧元未来几个月料将有小幅下跌。这份最新调查显示，欧元未来一年料从星期三的 1.09 美元下滑到 1%， 但届时仍将高于2016年收官水准。政治风险对欧元的影响向来有限，因此欧元的韧性仍然高于预期。这是30东京日联银行外汇分析师 Lee Hardman 说的。这次路透社访问了超过65名外汇策略师，分析师的普遍预期是基于马克龙赢得5月7号法国总统大选的假设。但是他们警告，如果反欧元的勒庞星期日最后赢得了法国总统选举，那么欧元可能将重挫 5%， 对美元料将跌到接近平价。施罗德投资欧洲股票基金经理 Martin Scamberg 在谈到马克龙获胜对欧洲经济及股市的影响时说，为实施真正的经济改革，马克龙需要应对非常困难的局面。他需要提高法国企业的竞争力，他也希望保持亲欧盟立场，但他也需要在解决福利制度问题上减少预算赤字，这将会很难实现。因此，如果法国能够实施就业改革，改变每周35小时工作制及下调企业税，那么法国经济将会有非常强劲的盈利增长空间。当然，我们也能够对法国经济复苏保持更加乐观的态度。Martin Scamberg 表示，有许多消息显示，投资者正在等待法国选举结果变得明朗后才增持欧洲股票。欧盟项目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对国际投资者的情绪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投资者将会再度涌入风险资产及环球股市，而在环球股市中，欧元区的估值尤其具有吸引力。不仅估值吸引，我们也认为盈利增长的前景非常强劲。 Martin Scanberg 说，因此鉴于该项重大的尾部风险有望消退，我们认为资金或会涌入欧元区股市。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耀文解说，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据法国新总统的产生不足两天之际，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继续以相关话题为报道重点。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刊出法国面临关键时刻的报道标题，指出面对玛丽娜勒庞，马克龙明显占据优势。在这场空前的第二轮选举中，两名候选人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立场大相径庭。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明确呼吁，要求选民将选票投给中间派领导人马克龙。天主教十字架报则以共同利益的名义呼吁选民做出选择。此外，解放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该报驻香港特约记者的报道，介绍了香港民主派人士受到打压的情况。报道指出，距香港回归20周年仅两个月之际，政府当局加强了对民间组织和民主派活跃分子的镇压。该报记者在文章的开头写道，目前香港处在恐吓及整顿状态，香港将在两个月之后迎来回归20周年，短短数周时间便有20多人受到拘捕和传讯。亲民反对派大声疾呼，这是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是政治迫害。学运领袖黄之锋指出，香港政府打算在7月1日习近平到访前夕清除反对派的一切影响。黄之锋发出呼吁，要求民众在7月1日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一天不仅是香港回归纪念日，新特首林郑月娥也将在同一天正式宣誓就职。刚刚当选，林郑月娥就已不得民心。解放报报道指出，抓捕浪潮有可能平息事态。第一波抓捕行动发生在3月27日凌晨，九名民主派人士遭到警方拘捕，他们分别为2014年战中雨伞运动的发起人和民运人士。此前一天，林郑月娥不出意料地被受到北京支持的选举委员会指定为香港特首。这一程序与三年前大规模战中运动提出的普选诉求毫不相干。随后，司法机器开始运转，没有人能够逃脱。2014年的示威之后，500多人受到调查。政府方面则表示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强调司法机构完全在依法运行，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三月底，在一次声援九名受到拘捕人员的小型会议上，香港亲民派社会民主阵线主席吴文元表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对目前的遭遇丝毫不感意外。政府当局的做法传递的明确信息是为新特首清除障碍。4月27日，吴文元本人也与另外八名人士一起遭到传讯，他们因在去年秋季参与中联办反释法游行而受到传讯。受到政府追究的人员中，还有香港立法会议员郑松泰。郑松泰曾在立法会大会期间将议员桌上的五星红旗及香港区旗倒插，而受到警方传讯，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如果他获刑三个月以上，将失去议员身份。另有四名议员因在去年10月的宣誓中表现不忠，可能面临相同的命运。总之，共有十多名亲民派议员可能受到免职，这将导致形成剥夺反对派少数否决权的局面。解放报记者指出，去年11月，香港两名年轻议员因独立主张议员身份受到北京否决。为了表明独立或自决权是两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香港警方在4月26日拘捕了本土派青年新政尤慧珍和梁颂恒以及另外三人。香港目前的局势引发了大赦国际的忧虑。解放报最后指出，尽管新特首发出呼吁，要求民众团结一致，但是林郑月娥将度过艰难的执政期。面对立法会的混乱局面，他将很难如其所愿恢复金融中心的稳定局面。 他既要满足北京的要求，又要安抚面对大量中国资本涌入局面的当地的商业大亨。不过就目前而言，政改尚未提上日程。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陈明峰联合编播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台湾民调机构就马克龙当选总统对法国和欧洲可能的影响，欢迎大家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法国总统大选已经迈入揭牌的最后时刻，虽然大多数的民调和预测都看好马克龙可能胜选，我们仍想知道远在东方的台湾如何看待这次法国大选的结果。
是，台湾的民调预测机构在5月4号的调查数据出炉之后，就已经大胆地下了这么样的一个标题，就说法国总统大选可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位进入决战的候选人呢、马克龙跟勒庞支持度的差距太大。根据台湾民调机构的分析预测，4号那天马克龙当选的几率已经是 96%， 民族阵线的勒庞当选的几率是 4%。 这个当选几率呢，是根据第二轮民调的平均值做一个加权调整来预测得票率。结果计算的结果呢，马克龙的预估得票率是 59.9%，勒庞的得票率是 40.1%。 那么由于有将近20%的差距，所以马克龙当选几率攀高到 94%。
无论谁当选总统，谁都希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因此财经问题最受人民关心。马克龙如果当选，对法国的经济复苏或就业率会不会有帮助呢？
是，有一位国际财经专家基斯韦德就认为，马克龙实际上属于中间派，他的观点符合主流趋势。此外，他极力主张加强欧盟的融合，因此如果他当选的话，可能可以看到法国跟德国轴心作用的复苏，并且会提出更多关于欧洲融合的建议。他认为这些政策都对市场非常有利。另外一位财经专家马丁斯坎伯格则认为，如果马克龙当选，法国能够实施就业改革，改变每周35小时工作制以及下调企业税，那么法国的经济将会有非常强劲的盈利增长的空间，因此呢，也能够对法国经济复苏持更加乐观的态度。
看到有些分析指出，即使马克龙一如当初预测顺利当选，但未来执政将不会很顺利，甚至受到很大的掣肘，这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马克龙领导的前进运动目前在国会里没有议席，那未来将会成为他施政的一大障碍。所以有些分析认为，马克龙必须要大胜勒庞才能够凝聚足够的支持力量，带领前进运动在6月的国会选举当中夺取大多数的议席。专家认为呢，马克龙在第二轮的得票率至少要高于 60% 才能够取信于民，让他推行改革。所以也有一些分析家就指出，6月啊，马克龙很难赢得国民议会大多数的议席，他当选总统之后或许就需要跟其他的政党合作，那这就意味必须做出妥协，缩减一些改革的规模，这些呢都是值得观察的趋势。
马克龙如果当选总统，对于欧盟会有什么影响？对英国脱欧又会有什么冲击呢？
是，马克龙如果当选，对欧盟来说将是个好消息，因为马克龙是坚定的一个挺欧派，他支持欧盟建设的主张和传统政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他曾经明确地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加强法德合作，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从防务到经济，从数字经济到应对气候变化，都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欧盟跟法国发展的措施。那么勒庞对欧盟的态度也很清楚，他是说如果他当选，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法国政府重新审视跟欧盟签订的条约。那么事实上，法国如果脱欧，对欧盟的影响啊，将会比英国脱欧严重得多。 那至于对英国脱欧谈判的影响呢，马克龙在竞选的时候已经多次批评英国脱欧的决定，他当选法国总统预料将会在英国脱欧谈判当中采取一个强硬态度，这个呢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是一个不利的消息。但是分析也指出，如果是勒庞胜选，将会为欧盟带来更大的危机，让英国脱欧谈判会变得更加复杂。
台湾的媒体怎样看待这次法国大选，特别是年轻的马克龙异军突起的现象呢？
是，台湾的媒体分析啊，这个马克龙的崛起象征着年轻人渴望一股打破旧有陋习的新力量，这也是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新政党叫做时代力量受到部分年轻人支持的原因。2015年创立的这个时代力量，它的建党的总队长是前闪灵乐团的主唱林长佐，还有前民间司改会的执行长林丰正。在2016年的立法委员选举当中，他们竟然获得了5个席次。台湾这个新政党时代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不难看出一个事实，就是在政党的斗争之下，看不到未来希望的年轻人迫切地渴望着改变。我想这可能是东西方民主政治必然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在即，保安措施升到最高级。黑客在子夜前夕晒出大量马克龙政党内部资料。法国选举委员会呼吁法国媒体不要转载。英国首相梅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日本拿出4000万美金对抗亚投行。洪秀柱竞选连任国民党主席，他说台独不是国民党的选项。澳门提款机每月出钞票100亿港币，可能涉及大陆集团走资活动。中国腾讯公司对俄罗斯封锁微信平台表示遗憾。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调查车臣同性恋者遭迫害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索菲编播的亚洲周刊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的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郭台铭二访白宫，双地会见证政经双赢。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不到24小时内两度进入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密谈，创下纪录。郭台铭英文名是 Terry， 和特朗普 Trump 的双替会不仅涉及郭台铭将大手笔投资美国的商业决定，也让外界热议他是否会进驻2020年台湾的总统选举。鸿海集团考虑前进美国设立第十代液晶面板厂，投资金额超过70亿美元。而促成这次双T会的工程是领导白宫美国创新办公室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
郭台铭如果参选总统，他有哪些优势呢？
郭台铭投入总统选举的第一项优势是中立的超然性，他一直和政治保持距离，从民众需求、从客观条件、从国际视野来看，台湾何去何从。第二项优势是财务自主，不用到处募款欠财团的人情，选民或许可以更放心他的操守。而郭台铭最吸引台湾选民的应该是他的强大的执行力。
这次随郭台铭赴白宫的还有哪些其他人吗？
从这次郭台铭进入白宫所率领的阵容来看，包括了夏普新任董事长戴振吾，他的特别助理胡国辉和鸿海集团电子元件副总裁卢松青，说明了未来鸿海布局有广度也有深度。戴振吾代表了日本技术和品牌在美国的布局。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博士胡国辉是香港人，除了是郭台铭的英文文档，也曾负责鸿海的电子通路。 卢松青则是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电子工程研究所校友，曾在美国最大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工作，是鸿海集团深耕美国最久的代表性人物。
郭台铭本身如何看待美国市场？
郭台铭对媒体谈到鸿海评估海外市场，主要考虑三大条件，首先是市场，其次是当地总体环境的成本竞争力，最后则是技术人员的数量及数值。美国市场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科技消费市场，美国政府为了吸引制造业回流，一定祭出相关的优惠来降低成本。最后，如何利用美国的人力资源打造上万的美国制造大军，是郭台铭下一个阶段的挑战。
法国总统选举即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亚洲周刊对此有什么样的分析？
法国中间派总统候选人马克龙面对极右派候选人勒庞的挑战，39岁的马克龙极可能当选新总统，他得到在初选失利的左右两派候选人支持，投票前夕的恐怖袭击并没有冲击选情，不操作恐袭成为他最后关头赢得选民信任的关键。法国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世代，再无法忍受政客的虚假身段和言论操作，也不愿被左右两派此起彼落的政党轮替所绑架。而政坛新星马克龙参战，带给选民一线希望，翻开法国政治的新一页。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选举特别节目。
法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法国即将在5月7号迎来一位新总统，进入决选的马克龙和勒庞，他们两人的政见无论是在经济、移民社会或者是要不要退出欧盟的立场都截然相反。法国的未来走向何方令全球关注，不少华文媒体也特地前来跑大选的新闻，他们是持何种观点的呢？现在让我们电话连线台湾三立电视台驻美特派员范启斐。启斐你好。
夏荣你好。
对，这一次为什么会决定来跑法国大选新闻？
以前说实在的，对台湾呢，尤其是对于法国大选，其实没有那么关心。那这一次是接连的，因为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然后在美国呢又选出了川普。那么这一次听说呢，勒庞的声势也非常的大。那么在台湾主要观察的重点就是这一股极右民粹的势力，是不是会席卷欧洲？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重点。夏荣，
那这一次跑大选的话，你们已经跑几天了？
我们是在上个星期四到的，所以已经现在几天了，我也搞不大清楚。
就4月27号到的。
对。
你们一开始就到巴黎来吗？
没有，先到家来去。我们就是我们听说那边是勒庞的非常重要的大票仓嘛，所以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
那当地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跟我在美国的 Rustville， 就是说它的那个工业区的感觉非常的像。主要就是因为受全球化影响，就是工厂关得很厉害，我可以感觉到当地的居民啊，其实我觉得生活是有问题啊，就蛮困难的，而且再加上另一重就是难民的这个压力，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其实我说实在，我可以感觉出来那个加来的居民啊，他们如果愿意要去支持勒庞，我可以理解。小荣，
你说可以理解啊，但是就是说因为你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嘛，那如果说跟美国的情况比起来呢，因为其实川普上台之后他也是不断的要求美国的企业啊要回到美国来，或者是说在移民问题上面他也是采取比较严格的立场。
是，我觉得当然川普现在的政策方向其实他在当候选人的时候跟当了总统之后其实做法不大一样，我想这个大家大概都知道了。因为经济上来讲他其实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坚持要走保护主义，其实已经回头在走全球化经济的路线了。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如果说让我比较法国跟美国大选的情况，如果你的问题是这个的话哈，我觉得最大第一个让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呢，是我觉得法国社会虽然很多法国人告诉我说他们觉得法国的社会现在极化的情况很严重，但是我觉得真的跟美国比起来好很多。因为比如说第一轮大选之后还有其他党的候选人会出面说大家要支持马克龙，或者是说他这个马克龙的这个中间偏左的这个温和路线还是等于说一些目前看起来还是法国大多数民意嘛。从这两件事情来看，我觉得至少在法国中间温和路线是还有市场的，但是在美国我觉得几乎已经这个中间路线是没有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极化的情况其实美国比法国严重非常非常多。小人，
可是美国不是是移民国家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对，没有错，在美国是移民国家，但是极右的这个我想找这个替罪羔羊的这种政治形态在每个国家都会出现吧。那主要就是现在我觉得美国也一样，就是有一群人真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那他们找不到出路，所以我觉得川普像这种极右的势力就是给他一个很容易解答然后很容易替罪的人。我觉得这一次在法国我们是看到一模一样的情况。
对，我相信你在跑大选的这几天当中一定会看到，就是法国的舆论呢会把勒庞认为是法国的川普，那你自己的感觉呢？
我觉得比较精确的讲我觉得他比较像是竞选时候的川普，因为在当了川普总统之后其实川普跟川普候选人不大一样。我们就刚刚在讲到就是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他的比如说经济政策有没有从以前的坚持要走保护路线现在回头来走这个全球化经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弯了。所以跟勒庞目前一直在坚持的这个爱国经济已经非常不同了。
然后那我知道你们也去了马克龙的5月1号的造势活动嘛，那对马克龙的印象呢？
我真的觉得他的竞选的平台当然第一个印象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年轻了，有没有经验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但是真的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年轻很有活力。但是他的竞选平台的确是跟希拉蕊很像，比如说他强调爱啊团结呀、希望啊，然后他觉得要往外看要开放还有强调多元社会，这其实都是当初希拉蕊竞选时候的非常重要的平台。不过老实跟你讲他跟希拉蕊越像我就越担心，
担心就是说最后爆冷结果没有当选是吗？
对对对，就我就怕他跟那个希拉蕊的命运也很相似这样。
然后你们在跑大选的你的切点除了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就是说你们希望看到就是法国会不会选出一个民粹总统，也就是说欧洲目前这股民粹的风潮那除了这个切点之外你们还有其他哪些观察点？
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就是说假新闻的现象还有俄国骇客的现象这次在法国大选的情况如何。那我觉得初步观察结果我觉得你们的状况比英国跟美国都好很多。那我们还是世界报采访过，然后他就说有一些机制嘛然后而且做得很早。我觉得这个法国人这方面应该要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是假新闻，他说不是没有，但是他就是扩散不开来。那我觉得这跟法国的选民的素质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切点就是说我们这次来也想特别谈谈看看，我们听说呢这一次在选前有很多华人的移民那个遭受攻击的现象好有增加的情形，那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要观察的重点。夏蓉，
然后我们想来谈一谈就是这几天跑下来之后你自己的感觉两位候选人哪一个胜算更高一点？
目前照法国的民调来讲看起来好像是马克龙是最新的民调好像是说他占60%嘛，那个勒庞是40%嘛，所以以民调的数字来看马克龙是占上风的。不过我说实在 我在美国大选之前，那时候大家也是一面倒的说希拉里一定会赢，所以我希望这次法国呢，民调也可以算准一点啊、哦，就是说不会有太大的意外这样子。目前看起来好像是马克宏占上风嘛，不过我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说，马克宏当选之后如何执政会是很大的问题，不管是任何一个候选人嘛，哦，当选之后执政会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一次这么激烈的竞选之后，其实将来在凝聚这个政党的，就是在共识上面是非常困难的。嗯，在五年之内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在经济上振衰起弊的这个作用，我其实非常担心。因为如果说不管是哪个候选人五年之内没有办法马上，我们说马克宏当选好了，五年之内如果没有作为，经济还是没有起色的话，我相信五年之后极端势力是一定会选上的。
好，你也长期在跑一些经济新闻，那事实上呢，目前对法国选民来讲，尤其现在也针对这两个候选人来讲啊，他们都要面对就是说 OK 我怎么来对抗全球化，那你觉得说你有没有些想法或者什么药方，从美国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美国的经验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国家你必须要决定到底是要往外看还是往里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美国的市场真的非常的大哦，它本身是内需的市场非常的大，如果他决定要往里看的话，我觉得他未必会有问题，因为其实有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美国独强，其他世界的经济往下走的这个现象。但是全球化你走到目前这个现象，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做呢？就是当你这个美国的经济关系其实跟全球经济现在已经发展这么密切的情况之下，你真的有办法说关就关吗？这个我非常的怀疑哦。那在法国的情况我就是更怀疑了，你把门关上之后真的有办法所谓的法兰西自给自足吗？我这一点我更加怀疑，尤其以法国的跟在欧洲的这个地缘关系，还有跟整个欧盟国家的这个经济关系这么密切情况之下，他真的可以关起门来？这是真的，我真的比在美国我觉得可能性更低。
你觉得台湾的民众会担心欧盟解体吗？
哦，非常非常的担心，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说实在现在当然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市场，接下来是美国，接下来就是欧洲啦。对欧洲的情势如果不稳定的话，我相信对不要说是台湾，我想全世界来讲，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你的政策走向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嘛。所以这是我相信在台湾大部分民意是希望马克宏当选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非常谢谢启斐你接受我们法光的专访。
谢谢。
好，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夏荣主持的有关于法国大选的特别节目。我们感谢台湾三立电视台驻美特派员范启斐以及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要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巴雷乌巴黎》第34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Une chose qui m'intéresse beaucoup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c'est le fromage. D'où vient cette culture de fromage? Comment manger des fromages? Et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ça.
巴黎曼呢是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我此刻与他正在巴黎五区一家乳品专卖店，店老板 Bertrand 是奶酪经销商 Le Fromager， 他将请我们品尝不同种类的法国奶酪。
Bonjour madame, un crottin pour madame, crémeux, un peu sec, qu'il soit pas onctueux comme ça, juste comme ça là。
您听清这三种奶酪的名称了吗 ？Un crottin。Un reblochon et un valencé.
Ah, je dois en avoir un, celui qui est ici, là. Ce sera entre deux demi-secs.
这位顾客知道要什么样的奶酪，软膏的，不软不硬的，硬膏的 ，crémeux entre deux secs.
Ça nous fera 32,30, s'il vous plaît, madame. Au revoir, à bientôt. Monsieur, la crème fraîche?
Oui.
Voilà, les 250 grammes. Ce sera tout?
C'est tout.
Du concentré de bonheur.
两欧元39欧分可以买到250克鲜奶油 Crème Fraîche。对于产自诺曼底的品牌 Concentré de Bonheur， 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Eh ben,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fin de journée, monsieur. Merci, de même.
轮到我们了。巴黎曼了想提几个有关品尝奶酪的问题。
Alors, justement, pour couper ces fromages, j'imagine qu'il y a une façon de faire.
Oui, tous les types de fromages ont une façon d'être coupés.
Ok.
Pour toujours, en fait, avoir une certaine répartition de la croûte, parce que vous allez toujours avoir un goût un peu différent sur les extrémités de votre fromage par rapport au cœur.
Okay.
Toujours.
切奶酪是有讲究的，要切得恰到好处，让人既能吃到奶酪外皮 la croûte， 也能吃到囊心 le cœur。因为囊心与外皮的味道因成熟度的差异会不大一样。
Par exemple, le brie, comment couper le
brie? Alors le brie, par exemple, il ne faudra jamais quelque chose qui ne se fait pas, mais que l'on voit souvent.
Ok.
Couper la pointe.
Ah, c'est normalement ce que je fais. Mais...
Et voilà. Non, Parce que、okay. le problème, c'est que la dernière personne, elle va se retrouver avec juste la croûte.
Ah, 原来我还不知道，比如布里奶酪是不可以从囊心横刀切的，否则最后给别人剩下的只有奶酪皮了。
Et justement pour
le cœur des poisses.
Le cœur des poisses.
Tout ce qui va être crémeux dans les styles camembert, les époisses, les choses comme ça à pâte molle.
Oui.
Souvent on coupe la moitié et ensuite on fait des quartiers, tout simplement.
切花皮软膏奶酪 à pâte molle, 如 camembert, 最佳切法是四分法 en quartier.
Et une dernière chose, sur les comtés, on mange pas la croûte. Les pâtes cuites, on évite.
Mais pourquoi ça?
Parce que c'est très salé.
大多数奶酪皮是可以吃的，除了硬糕成熟奶酪 à pâte cuite， 如孔泰干奶酪 le comté， 因为它的皮太咸了。
OK, est-ce qu'il y a une certaine façon de commencer à manger?
Toujours. Parce qu'en fait, un principe tout simple à prendre en compte, c'es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le plus doux.
再有，品尝奶酪是有先后次序的，要先吃口味最柔和清淡的 le plus doux， 最后吃口味浓重的 le plus fort。
Par exemple, là, ça serait plus le brie. Ensuite, il faudrait que vous alliez sur le chèvre. Ensuite, sur le bleu, et vous pouvez finir par les poisses.
Ah, ok.
Toujours monter en puissance. C'est la règle principale dans les plateaux de fromage.
按这个原则，我们的品尝顺序应该是布里、山羊、蓝纹，最后是伊伯斯干奶酪。
Et je ne savais pas comment conserver. Au frigo, c'est ce que je fais normalement,
oui.
Ou à l'extérieur?
Nous, ce qu'on préconise toujours, c'est de sortir les fromages au moins une heure avant. Pour avoir tous les arômes du fromage, il faut qu'il soit à température. Une exception, le bleu. Le bleu, on le sort au dernier moment.
Ok.
奶酪可以储存在冰箱里，食用前一小时拿出来。蓝纹奶酪可以即取即食。
En fait, vous avez un fromage fort?
Alors, par exemple, dans les fromages très forts...Les boulettes d'Aven, c'est fait à base de maroilles. Très odorant et en bouche, c'est assez prenant.
OK.
有些奶酪的确口味很重，比如科西嘉奶酪或阿维纳奶酪球 boulette d'Aven. 那么到底有没有辣味奶酪呢？
Est-ce qu'il y a aussi des fromages piquants?
Piquant,
Épicé?
Épicé, voilà.
Épicé, on a nos spécialités, où on les met avec du piment d'Espelette, des choses comme ça, mais normalement, un fromage bien affiné n'est pas piquant.
Okay.
真抱歉，没有辣味奶酪这个品种。不过有些奶酪，比如阿维纳奶酪球上面，有时会撒些红辣椒。
Alors, prenons quelque chose un peu fort. C'était lequel? Voilà, la boulette d'Aven. Voilà, Jean, je prends un peu de ça.
Je peux vous en faire une moitié si vous voulez.
OK.
Voilà.
OK, merci beaucoup.
C'est bon?
Bertrand, merci beaucoup.
Bah, de rien.
Au revoir.
Je vous souhaite une excellente fin de journée.
Bonne journée.
Merci.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品尝奶酪的技巧，下次再受邀去法国人家吃饭就不会出洋相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深圳三家法院昨天5月5日就深圳垃圾山滑坡事故宣判，45人获刑，其中19名政府官员、原城管局长 蒙静航与深圳易香龙公司副董事长龙仁福各自获刑20年。2015年年底，深圳城南垃圾山滑坡事故造成至少73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洲及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之后，承诺会关注车臣地区迫害同性恋人员的情况，并同意展开调查。同性恋人员在车臣被迫害受到国际关注。德国总理默克尔4天前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这个问题。此外，法德英和还有瑞典5个欧洲国家外长在5月3号写信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多项报告指出同性恋者在车臣受迫害深感不安，呼吁俄罗斯政府关注这个可怕的现象。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他赞同对同性恋者在车臣受迫害和逮捕的问题展开调查。据一个独立媒体在3月底披露，在车臣已经有100多名同性恋者遭到逮捕、关押、酷刑和虐待。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在即，保安措施升至最高级。黑客在子夜前夕晒出大量马克龙政党的内部资料，法国选举委员会呼吁法媒不要转载。英国首相梅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日本拿出4000万美元对抗亚投行。洪秀柱竞选连任国民党主席，他称台独不是国民党的选项。澳门提款机每月出钞票100亿港币，可能涉及大陆集团走资活动。中国腾讯公司对俄罗斯封锁微信平台表示遗憾。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要调查车臣同性恋者遭到迫害问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在本台的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Florent Bagné演唱的歌曲《Combien de gens》。在节目的最后，感谢 Hoodof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再会。
J'ai posé mes chansons sur des sols étrangers. J'ai posé en passant sur ta bouche un baiser. Les joueurs de mandoline et les gens sans papier. Parfum de gasoline sur des plages bétonnées. J'ai posé mes chansons sur des sols étrangers.T'as posé en passant sur ma couche un bébé. J'ai regardé la terre, elle avait dans les yeux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des enfants malheureux. Combien de temps, combien de gens, combien de vies déchirées, combien de toi.Combien de moi, combien de nous. Brisé. J'ai posé mes chansons sur des sols étrangers. J'ai laissé dans le vent des prières s'envoler. Je garde dans le cœur un oiseau liberté. Je n'ai jamais cessé.Mon amour de t'aimer. Combien de temps, combien de gens, combien d'amour déporté. Combien de toi, combien de moi, combien de nous. Brisé.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